他们的总统，他们的首相，他们的总理，能聚在美国的这个戴维斯营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么研究世界大事啊，关注这个欧洲经济的这个复兴啊，债务的问题啊，他们也忙里偷闲啊。昨天晚上是欧洲杯足球赛的冠亚军决赛，参加这个冠亚军决赛的两个队哈，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啊俱乐部队，一个是来自德国的啊，所以在奥巴马总统的一边啊，高举双手的哈是那个啊英国的首相，他另外一边呢是德国的这个总理。那你通过这个照片，你就知道哪一个队得冠军了哈。这个英国的两年前哈，他们在世界杯这个半决赛当中1-4惨败给德国队，被淘汰出局哈。所以这次这个英国人这个扬眉吐气。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批的人啊，可以说世界上掌管世界上经济政治大权的这一批的世界的君王聚在一起哈。那这个保安一定是非常的森严，这个方圆几里地哈，不可能有人去接近他们。不要说恐怖分子，这个平民老百姓都没有办法去接近这一批人。你有什么冤情，你有什么苦闷，你有什么需要，要想这个时候找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假想有一个母亲，他的儿子在阿富汗的战场上丧生了，这个母亲心中有很多的冤情，有很多的苦情啊，他又想找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这时候不可能接见他。怎么一个好好的儿子啊，活着出去啊，死着回来啊，谁能够替他来伸冤，谁能来了解他心中的苦情呢？没有办法靠这一批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不是来到世上住在这个花园洋房中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满有怜悯的耶稣基督，他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看到人的疾病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在马太福音20章记载这样一件事情，耶稣出了耶利哥城的时候，面向耶路撒冷去走的时候，那一个时刻可以说是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比那个八国元首的会议要重要的多。因为就在过几天之后，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成就这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盼望在等待的那个救赎的时刻的降临。虽然当时的人不一定完全意识得到，耶稣基督自己非常的清楚，那一个时刻啊，是人类救赎计划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了，还有极多的人就跟着耶稣往前走，面向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有两个瞎子出来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说什么？众人就责备他们，耶稣这么重要的人物啊，耶稣要做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不要在这里吵他，不要在这里闹他，他这个时候是不会管你们这样的事情的。但是这两个瞎子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了。他们又说，这整个的人类都在等待着我去上十字架去救赎他们，这两个瞎子算什么？耶稣没有这样。耶稣在这个时候啊，特地花时间站在那里，对这两个瞎子叫他们过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句话是仆人对主人讲的话，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有什么需要没有，你有什么我可以去帮助你的地方没有。这是我们所信的主，这是在世间找不到的满有怜悯 蛮有慈爱，又是掌管天地宇宙的那样一位的奇妙的救主。那个瞎子就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耶稣就动了怜悯之心。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所讲的，耶稣基督看到众人的时候，心中就动了怜悯，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你说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世上唯一的救主？怎么知道他是天底下唯一的可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呢？啊，你读到这样的故事，你心中不可能不被感动。耶稣基督怎么知道啊？在这天底下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他的事情早在他来之前几千年就写在这个圣经的话语当中，早在我们中国孔孟那个时代之前，旧约的大部分的经文都已经写好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都写在那里，都记载在那里。神就怕我们找错人，就怕我们在这个事情认错救主，他早早就用旧约的圣经写下了关于耶稣基督要来之后所成就的事情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他是女人的后裔，要打败魔鬼，要把人从这个魔鬼的欺骗和捆绑和这个毁灭当中完全的救赎出来。他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与亚伯罕立约，祝福他说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族万邦的祝福。他要被称为大卫的子孙，是神国中的真正的君王。这一切都写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所以马太福音一开篇就开始验明正身了，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路的生下来，那称为耶稣的基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是女人的后裔，是人类一直期盼的那样一个拯救的救主。所以不会搞错的，上帝生怕我们搞错了，所以详详细细把这些都写下来，你要去对对看的啊，谁能够对上啊？穆罕默德能对上吗？释迦牟尼能对上吗？啊，他们能够被称为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吗？都不能。在世界所有的人当中，唯一能够对上上帝为这个救主所设定的这一切的预言，只有一位，那就是成为基督的耶稣，没有的错了。当我们的信心投向这样一位的时候，那才是信罪了，那才是人类真正的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他又是蛮有怜悯蛮有慈悲的。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蛮有怜悯的耶稣对门徒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耶稣在这个时候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然后他就对门徒讲话。如果你没有读过下面这段经文的话，我们猜测一下耶稣在这里会讲什么。他是对门徒讲话，门徒已经是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了，而且到这个时候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他们已经跟耶稣基督走了一段了，从第四章开始他们就跟耶稣在那个时候耶稣也是看见许多的人，耶稣就上了山，门徒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一直在那里，耶稣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然后第八章就下了山，门徒就继续跟着他们，看耶稣医治那些大麻风，医治那些瘸腿的，医治那些血漏的各样的病人。那已经跟到这个时候了，耶稣再次记载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那耶稣就没对门徒讲，这个时候耶稣到底会讲什么样的话呢？你去读第四章结尾的那一段话，跟我们刚才读第九章那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一段话。那个时候耶稣也是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到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看见这许多的人，哎，他就走了，他就上山了，坐下来，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到了第九章，他再一次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到底会讲什么样的话？门徒已经跟了这段时间，是不是要继续跟下去，还是这样去做，只是做一个学生而已呢？还是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挑战啊，新的功课去学，或者说他们做门徒的阶段应该告一段了，他们应该毕业了，不能一直只是做学生了。耶稣在这里到底要讲什么样的话呢？我们说我跟随耶稣哈，这个是一站一站的走的。你说当初的门徒多幸福啊，就有一个看得见摸着的耶稣，耶稣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好了。我们今天的门徒怎么跟耶稣啊？今天的基督徒该怎么办？其实我们更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这本圣经。当我们按照顺序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跟当初的门徒一样，一站一站的跟着耶稣往前走。耶稣自从道成肉身啊，30岁啊，受洗开始服侍主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息过，他就一直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一直是往前走。所以跟随的门徒哈，当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一站一站的往前走，跟着耶稣基督往前走哈。我们是从相信开始的，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人类的救主啊，为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啊，我们从这里开始的。但是信徒这个词啊，你去查这个新约的圣经，我们很惊讶，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的低，全本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2次。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啊，不仅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信徒，那只是一个入门，只是一个开始，你千万不要只停留在相信这个阶段。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做门徒。耶稣就呼召这个彼得，呼召约翰啊，说你们来跟从我，我会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词门徒在全本的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243次，远远超过信徒出现的比例，也远远超过教会这个词出现的比率。当保罗去传福音到各地的教会去探访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常常在使徒行传里讲的说啊，当地的门徒如何如何啊，保罗是如何跟当地的门徒在讲话。所以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在神心意中的教会是由这一批的门徒组成的。但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当中坐着很多的信徒。我们要学习当初的教会的样式，去跟从耶稣啊，要跟着耶稣基督一站一站的往前走。你不能只是相信而已，只是听到而已，只是在那里得到永生的祝福以后就止步在那里而已。你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要问说，在这个天路的这个历程当中，我此时此刻在哪里？我的目标又是在哪里啊？我的下一站又该在哪里？所以在这里面，当了第九章圣经又记载同样的一段话，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众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众人以后，看见这许多的人，耶稣到底要讲什么话呢？耶稣到底要带门徒的下一站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门徒啊，愿意立志来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一条天路历程的人要思考的，你的下一站在哪里啊？这是马太福音到这里第一次出现的词，是哪个词啊？工人。 于是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不是别人啊，是打发工人。神给门徒的一个心意啊，你不能一直只是做学生，甚至只是实习而已啊，你到一个时候你要承担工人的职分，要体会到这个庄稼的主的心意。庄稼的主看到庄稼成熟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情，当耶稣看到众人如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动了怜悯之心，看到这么多的庄稼都已经成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却这样的少。如果庄稼在该收的时候没有收仓入库的话，那个庄稼就会烂在地里。庄稼的主是很心急的，庄稼的主是很爱慕那些成熟的庄稼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吩咐这些的门徒，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你们在求的时候，你们就会更深的体会那个庄稼的主的心情啊，不是去求主差派别人，而是求主差派那能够承担使命的工人。那些工人从哪里出来？就是从这些祷告的门徒当中出来，去收割庄稼主人的庄稼。我们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要学习做工人，做那低肩负重服苦的仆人。工人和门徒有什么不同呢？门徒只要跟着老师，这是他的责任啊。老师去哪里，他跟着就好。老师让他做什么，他们做什么就好。做不到的，老师会帮他们做。他们不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但是工人不一样，工人是要向主人负责的。庄稼熟了，有这个需要了，工人就要出去做工，哪怕起早贪黑，如果工没有做完的话，他依然要在工厂当中，直到主人交付他的工作完成为止。工人是有责任的。工人与门徒有何不同啊？门徒是按进度学习的啊，老师可以给他设定多少门课，什么时候完成，按照这个教学的计划，他只要一步一步的学，好好的学啊，忠心的完成作业就好了。但是这工人不一样，工人是按需要工作的。工人不能说，哦，今天我累了，我可以躺在那里歇着了。不行啊，主人的庄稼已经熟了，你不是按照你的进度，是按照那个庄稼的需要，是按照那个主人的进度去完成你的工作的。记得这是第九章，为什么在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让他们提出，向他们提出做工人的要求，而是等到第九章？那你就要去思考，在第五章到第九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为什么耶稣没有在第四章的时候就发出这样的呼召？是因为还有一些的功课是门徒要一定要走过的啊，门徒一定要学习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有可能承担这个主人的工人的这个身份。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很追求啊，但是呢，我向大家提出这个挑战，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不能一生一世只做门徒，不能一生一世只做一个学生啊！你要问你自己，你学到现在，你是不是该毕业的时候？一个学生迟迟不毕业的原因有哪些？有一些还根本就没有入学，他也就无所谓毕业的问题。有些人入学以后呢，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毕业这回事，他以为这一辈子就是做学生，只要我学就好。 有些人知道说自己应该毕业，但是不肯毕业啊，一拖再拖。有些人是因为有一些科挂科啊，没有过，所以没有办法毕业。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九章当中啊，这里至少有十科是每一个做门徒必须要通过的必修课，所以到第九章结尾的时候，你才能够承担这个做工人的职分。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回去去看你的哪一科没有通过，你需要补习的，你需要重考的。耶稣基督给门徒的第一个必修课，就是你要配一副新的眼镜，你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意象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你的人生，看待你的救主。所以耶稣在上山以后，五章一开始上了山，他就对门徒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必须要重配一个眼镜，那是天国的眼镜，要有天国的意象，你要用天国的眼镜来看待你今生的每一件事情，你的意义是什么，要用你的天国的眼睛来重新来审查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学习、你的与人的关系，你在世上每一天如何使用你的金钱、使用你的时间。你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人生的救主，脱离我们脱离那个罪啊、这个死亡啊、地狱的审判，耶稣还是天国的君王，你知道吗？耶稣是一个天国的君王，所以他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天国有形有体的借着他的形式带来，一个君王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样的，在天国当中哪些人是有福的，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义是靠着天国的君王胜过了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在天国人天国当中的子民，在他行善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敲锣打鼓的，在他祷告进食的时候他不需要让别人去看见的，因为他知道有一位暗中的父在那里查看。他知道说我们不能积财宝在地上，我们应该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是会毁坏的，是会有人偷的，是会生锈的。第一课，我问问自己，你的眼睛换过没有？是不是你的心思意念还是在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上的潮流所牵引、所带动？你每天思考的是天上的事情还是地上的事情？耶稣带我们上的第二门课就是一个洁净的课。耶稣下了山，第一个出现耶稣面前的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那是一个不洁净的，但是他知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可以得洁净。第九章一开始，那四个朋友带他的朋友哈，抬着那个朋友来到耶稣面前，就是那个因为犯罪而瘸腿瘫痪的人。那耶稣首先就赦免他的罪。我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哈，要跟随他的人，如果要想能够成为主的工人，能够为主去啊，做一个贵重的洁净的器皿，你必须要经过这一刻，除去我们一切的不洁净的地方，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得到洁净。在大户人家有各种各样的器皿，有木器，有瓦器，有金器，有银器，但必须自洁啊，必须自洁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为主则使用。当神造天地的时候，一开始就造了金子啊，在那个比逊河，这个伊甸园的四条河流中的一河，那里特别提到那里有金子，而且是好的。然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现那个金子在哪里啊？都在埃及人的手中，在法老的那个手上，他的权杖是金子做的，他的王冠是金子做的啊，埃及人的项链、耳环都是金子做。为什么当初神所造的那些好的东西却落到这些罪人的手中，成了他们所享受使用的这些的器皿呢？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特别吩咐他们一件事情，你们向你们的邻居去要金银宝物啊，又把这些东西都夺回来。 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神特别吩咐他们要造会幕，会幕中要用很多的金子，那个约柜要用金子去包上，陈设饼的桌子要金子包上，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陈设装陈设饼的盘子，那都是金子的，哪来的金子？从世界中夺回来的。我们问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个本来是被神所造的贵重的器皿，像金子一样好的这个器皿，怎么会落到这个法老的手中？怎么会落到这个啊世界的王的手中，去服侍这个世界，去为他去建基或城？神把我们带离出离埃及，进入旷野，成为服侍神的君尊的祭司的国度啊！我们要重新把我们这些的金子，像金子一样宝贵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以前的戒指要砸碎，要破碎，变成那个金灯台啊！以前的金耳环要破碎啊，要变成那个陈设饼的盘子，就这样啊，被破碎，被重新的融化，重新的被神去打造修建，洁净以后才能够为主所使用，成为主的工人。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学的啊，洁净的功课，破碎的功课，重整的功课。第三课是学习睡觉的功课啊，还记得啊，耶稣在风浪当中啊，他就在那里睡觉。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啊宣告，那是一个信心的依靠。十门功课哈，最后一门功课，耶稣讲了啊，他就对门徒讲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当求庄稼的主啊，这是一个祷告的功课。当求庄稼的主，你要想有神的眼光吗？你要接着祷告。”你要想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肠吗？你要接着祷告。神的工人，他如果不了解神的心意的话，他做的那些事情在神的眼中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意义。如果神的工人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接着祷告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就神心意中的事情。因为我们做事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能力，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的。祷告的功课，你看，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更接近神的眼光，你看到吗？你看，在我们的身边啊，在这小小的城当中，6000多的华人，在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已经成熟的庄稼，是要神要去收割的庄稼，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看到？怎么能够有这样的迫切的心去出去做工啊？你必须要接着祷告啊！愿神复兴我们的祷告，愿神复兴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愿让我们这一批做门徒的啊，愿意来跟从主、追求主的人，真的是回到这一个好像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课。但愿我们的执事，但愿我们的领袖同工们，真的是回到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当求庄稼的主。工人与门徒有什么不同？门徒是回应主的呼召，来跟从我，他跟着就好了。但工人必须是回应主的爱。你要想服侍主，做主的仆人，做主的工人，你必须心中有爱，才能够被主去差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20章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一章是讲十诫啊，神在这个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发布十诫，之后21章会讲什么事情？那一定是很重要的，十诫讲完了。他们下面该怎么样去跟随神、服侍神了？该怎样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呢？啊，出埃及21章一开始就讲这件事，怎么做奴仆，怎么来服侍主， 怎么来把自己归给主，是因着他对主人的那份爱哈。第一节到第四节讲说，这个仆人做工六年以后，他本来是可以自由的，他可以走的，主人让他走了，没有问题的。如果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说哦，我不想做工人，我只是想做神的儿女啊，我就是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慈爱，没有问题，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当求，他是要门徒先去祷告，先去心中是心甘情愿的，愿意把自己归给上帝，归给他的主人，服侍他，而且是一生服侍他。上帝没有勉强每一个人。保罗也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没有用命令式，你只想做神的儿女，享受神的慈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到神更高的荣耀，你说我要往前走，我不仅享受神儿女的那个特权，那一切的恩惠我都有了，因为神的爱，神为我的摆上的一切，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为了救赎我，他舍了他的生命。耶稣在地上，如果他今天还在地上的话，他会走遍各城各乡，不管人多的地方人少的地方，他都会去。那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地上，我们是他的手，是他的脚，是他的眼睛，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本来应该能看到的那些人的困苦，那些的流离，那些的疾病，那些的需要？我们作为耶稣的手，有没有去触摸那些有需要的人？有没有去走耶稣当走的那些道路？这一切的背后是爱，耶稣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耶稣的爱？你要祷告啊，你要去祈求。所以这里这个仆人，他本来是可以自由被放出去，他就可以离开了，你看，他可以享受他自己想要做的各样的生活的。但这里他说，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们的耳朵怎么能够被打通？你要去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听到上帝那个慈爱的声音，上帝慈爱的呼召的声音，上帝慈爱的那个想要世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那样一个怜悯的心肠。接着祷告，感谢上帝在拉法耶华人教会当中能够得到这一批的祷告的人，主的工人，来调整我们的眼光，真是肯一生一世来服侍主。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眼光》，请大家起立。